北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听了昨天节目的朋友们啊，都知道康雨卓啊，他在跟随父亲康献群回到北京之后，那不仅仅是奶奶不疼，爷爷不爱，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看不起，继母是处处看不上，并且是想方设法的处处刁难。而且在生活上呢，他更是如同保姆护工一般。在跟随自己父亲居住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呢要早起做一家人的饭，晚上放学回家还要帮助继母做家务，辅导两个兄弟的功课。后来因为爷爷生病，康雨哲又被派到了爷爷家照顾爷爷奶奶的生活起居，同时是一边学习备战中考，一边是帮助爷爷做中风后的复健康复训练。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康雨哲啊，在喜儿我的心里，那绝对是一个在逆境当中砥砺前行的典范榜样啊。他从贵州乡镇的中学转学到北京之后，不仅没有留级插班，反而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年组第一的成绩。同样呢，也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学会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这一点在当时全班所有的同学当中，那就已经被人刮目相看了。再加上一个来自于贵州偏远农村的苦孩子，刚到北京读书，被所有同学嘲笑，但他却用他刻苦努力和聪明的天分，又一次的战胜了班里所有自认为本地家庭优越的这些同学啊，在各科的成绩上都超越了他们。继母为了阻止他顺利的升入高中，让他照顾生病的爷爷，那他就用自己睡觉的时间来温书备战，并且是顺利的考入了北京市重点中学。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康雨哲啊，完全是依靠他的勤奋和努力挣来了众人对他的尊重和认可。但是继母对他的偏见，再加上命运对他的捉弄，终是让这个天赋和努力集结于一身的康雨哲，那么在读高二的时候辍学回家，又一次的照顾起因为爷爷病故后受不了打击而重病的奶奶。 奶奶虽然也想供康玉哲读书啊，但是因为工资存折全都被继母拿走了，所以也是有心无力。而面对这种情况，康宇哲的内心呢依旧是很坚定，他并没有放弃啊，而是想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挣钱继续读书。那就这样，康宇哲是白天蹬起了三轮车，晚上呢则回来温习落下的功课，一直是到1995年农历5月20的这一天，康宇哲照常的外出蹬三轮，收工回家之后呢，看到在院子里面自家的老藤椅上端坐着一位银发长者啊，腰背挺直如松，满头的银发梳理的是一丝不苟，上身呢穿一件米白色的暗细条纹短袖衬衫啊，搭配着深咖色的薄呢马甲，下身呢是穿着一条淡灰色大格子的薄呢西裤，那么笔直的裤线延伸处搭配着一双深咖色湛亮的皮鞋，手里边是握着一只金黄色造型别致的烟斗，虽然已经是满头银发，但是面色红润，眉头舒展，完全是看不出有任何岁月沧桑的痕迹。一双琥珀色的眼眸澄澈深邃，目光平静无波，在一副金丝半框眼镜的衬托之下，尽显着无尽的儒雅和风度。当时已经20多岁的康宇哲在北京生活已经5年多了，这个大城市形形色色的人也见了很多很多了，但是面对这样一位年迈长者，还能有如此的衣着打扮，加上那股子儒雅和风度，第一感觉就是这位老人身份一定很特殊不简单，所以他看到之后呢，在原地愣了半晌，反复思考着这位长者到底是谁，为什么会突然来到奶奶家里。结果当这位老人的目光突然转向康宇哲的时候，他才马上缓过神儿，小心轻声地询问着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听到康宇哲的问话，坐在老人对面的奶奶马上转回身示意康宇哲过来，然后对着老人讲，这是我大孙子康宇哲，宇哲叫爷爷。听了奶奶的介绍之后呢，康宇哲微笑着向老人轻鞠了一躬，哈了一声爷爷，随后呢奶奶就对康宇哲说，你先进屋吧，我和爷爷说会儿话。康宇哲答应一声之后呢，就回屋温书去了。而就在他找书的时候啊，隐约的听到了奶奶提到了自己父亲康献群的名字，还有什么夫人呐、出血之类的话。随着要温习的书被找到之后呢，他就完全的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了。过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哈、奶奶告诉康宇哲客人已经走了，让他把晚饭做一下。等到晚上祖孙俩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宇哲，知道刚刚见到的那位爷爷是谁吗？康宇哲听到奶奶的话之后，也瞬间勾起了他的好奇心，因为从他看到老人的第一眼就知道这位老人绝对不是一般人，他那举手投足之间呢表现出来的气度，那和他的这个穿着打扮，那更是表明了这位老人不一样的身份。而更重要的是，这位老人跟自己的父亲康献群在长相上又十分相似，而以外甥向舅舅的说法来分析的话呀，那这位老人应该是奶奶的兄弟，那也就是自己父亲的舅舅。 但是从小就谨小慎微的康宇哲啊，并没有直接跟奶奶说出心中的想法，而是摇头回答自己猜不出来。宇哲的奶奶看到这儿，先是皱了一下眉，随后笑着摸着宇哲的脑袋说，都说你是脑袋好使，观察事物仔细，逻辑思维清晰，看来这不也有难住的时候吗？康宇哲看到奶奶得意的笑容之后，也是顺着奶奶的意，表现出来着急的样子，让奶奶快点跟他讲讲那个爷爷的事儿。就这样，冯院长在孙子康宇哲的催促之下，也是如愿的讲出了一段深埋在他心里近50年的往事。宇哲呀，你还记得当初你爷爷和你说过的啊？我们俩解放前在南京、上海做情报工作的事儿吗？康宇哲是用力的点了点头之后呢，冯院长继续的说道，你今天见到的这个爷爷姓王，名叫王世堂。当时呢，爷爷和奶奶是咱们这个阵营里的，而你今天见到的王爷爷，他是咱们敌对阵营的人。巧合的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啊，同住在一个公寓楼里，而且因为某种不方便跟你说的这个特殊的原因啊，让我们两家人走得比较近。从抗战胜利之前啊，他们两口子搬过来，一直到解放前，康王两家可以说走动的就像亲人一样啊，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的都会主动去帮忙。结果让奶奶也没想到的是，就在1948年啊，应该是秋天吧，我记得满大街都是梧桐树的叶子。那个时候呢，你王爷爷的爱人已经是怀孕8-9个月了，眼看就要生了。结果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的王爷爷竟然失踪了，而且是一点消息线索也没留下呀，一个大活人就突然一下子就凭空消失了。那个时候呢，在医院工作的我，只要是一下班啊，我就去王奶奶家，就守着她，跟她一块儿睡。那因为她快生了嘛，我又是专门干这个的，两家关系又这么好，那理应有个照应。结果我就这样呢，在你王奶奶家守了28天。这28天，电话是我接的，信件是我收的，但是就没有任何一丝你王爷爷的消息。王奶奶因为这个事儿呢，受不了打击，在生产的时候大出血了，而那会儿的医学条件也比较差，血是怎么也止不住啊。当时呢，她紧紧的攥着我的手，求我一定要保住孩子，一定要把孩子养大。我当时也是一边鼓励他，一边答应他一定会把孩子保住养大的。结果终究是保住了小的，失去了大的。而我和你爷爷呢，也是信守承诺的收养了这个王家的孤儿。后来上级啊，把我和你爷爷调回了北京，让我去医院工作，你爷爷呢去铁路工作。就这样，我和你爷爷就带着这个孩子啊回到了北京，最后呢给北京安了家。我和你爷爷也是为了给这个苦命的王家孤儿满满的爱，没有再要孩子，就全心全意的只疼他、爱他、培养他一个人，让他好好的长大成人。这些年我们老两口所有的爱和心血都给了他，而这个孩子最终是随了咱们老康家的姓，起名叫康先群。 就是你的父亲。我原本以为这件事儿呢，一直会藏在我心里，跟着我埋入黄土之中。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消失了近50年，我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的王世堂竟然还活着，而且是从美国回来了。那这一次他回来呢，就是为了寻亲来的。这样明天你父亲和你后妈都会过来，然后呢，你的王爷爷也在啊，到时候你就别再出去蹬三轮了，你替我招待招待你王爷爷。说到这儿，奶奶突然若有所思地站起身，哀叹的自言自语的道：寻亲来了，寻亲来了，不是你的你永远守不住啊。一边说着一边就回屋去了。而康宇哲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听明白之后，其实他心里的第一想法是，这件事儿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那是他父亲的事儿。那不管自己的父亲认不认这个爷爷，和自己的关系都不大。其实康宇哲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也很正常啊。毕竟康宇哲呢，也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个王爷爷，那对他而言，那不过是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老人，哪有什么祖孙的感情啊？说到底，这是康献群的血缘之亲，认与不认，那都是他父亲该做的决定，跟他康宇哲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脑子里盘算的是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自己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得赶紧想办法多挣钱，高中的功课也不能落下，自己拼尽全力也得考上一个好大学才行，这才是真正改变他处境的路啊。至于认个爷爷，那不过就是家里多添了一桩旧事罢了，对他的生活他的未来能有什么影响呢？就算有什么好事儿，也轮不到自己呀。自己的生活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所以说听完奶奶那番沉重的讲述之后，康宇哲也只是震惊了一小会儿啊，刷个碗的功夫就把这件事儿啊抛在脑后了，然后就继续的去温习功课了。等到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康宇哲正准备推着三轮车出门的时候，奶奶喊住了他，让他休息一天，在家里陪陪客人，再怎么说那也是他亲爷爷。康宇哲听完奶奶的话之后呢，也是赶快一边答应着，一边把车子停到了原位。随后没多长时间呢，这个院子里的大门呢就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正是昨天康宇哲看见的那位老人啊，也是他奶奶口中他的亲爷爷王世堂。身材挺拔，大步流星地走进院子，看见王世堂进院了，康宇哲马上走近前，礼貌地问候了爷爷之后呢，就把他引进了屋里啊，跟奶奶先聊着，他呢就顺手啊就到一旁泡茶去了。那也就是在茶刚泡好的时候，院里的大门呢又再一次的被人打开了，还没看见人啊，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发着牢骚说：这谁呀，还非得请假过来陪着，这一天的工多少钱呢？不用问，来人正是康宇哲的继母，而他的父亲康献群也跟在继母的身后进了院。听到门外的动静之后，本来还在屋子里坐着的王世堂猛然地站起身，快步地走出了屋子。 当他与刚进院的康宪群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所有人都惊住了。康宇哲震惊的是，昨天他就发现呢，这个王爷爷跟自己的父亲有点像，但是今天这么一对比，他也没想到会这么像。而王世堂也只是看了这一眼就认定了，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自己50年来未见的亲生儿子，因为他们父子两个长得实在是太像了。虽然说这两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气质、身姿以及举手投足间的动作各有不同，一个是身姿挺拔，身上是充满了贵族的气质，一个呢就是我们普通工人的形象，如果不看脸的话呢，确实没法把这两个人联系到一起。但是只要一看脸，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啊，这两个人不是父子就是兄弟，那说白了呀，那就是像啊，用一模一样来形容都不为过。此刻的王世堂想张嘴说话，但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曾经在心中预想的千言万语在这一刻全都堵在了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是茫然无措地张了张嘴。而此时的康宪群看着这个从自己母亲屋里走出来的老人，他也有点愣神呢，他不知道这个老人是谁，从他的穿着气质上来看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长得还和自己十分的相似，好像就是自己未来的样子。但是此时他并没有多想，只是看着这位老人就这么呆呆地望着自己，神情十分的复杂，好像有期待，有窘迫，有愧疚，有痛苦，就好像自己当初第一次回到后所寨村见到康宇哲时候的样子。这个时候他心中一紧，但随即摇了摇头，觉得自己想多了。而此时康宪群的妻子看到这位老人内心也震惊了，他看了看这位老人，然后再扭过头看了看康宪群，内心想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奶奶走了出来，看了众人一眼，便说，你们来啦，赶快进屋坐吧。就这样，冯院长、王世堂、康宪群的妻子四个人是坐到了一张桌子上，康宇哲呢站在旁边负责端茶倒水。等大家都坐好之后，冯院长先开口了，宪群呢，还有你媳妇儿，今天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呀，是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们。说完之后，就把前一天晚上他跟康宇哲所说的话啊，都跟自己的儿子康宪群和儿媳妇说明了，并特意交代，王世堂这一次呢，是专程的从美国回国啊，就是为了寻亲的。并且是示意康宪群，王世堂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当康宪群听完冯院长的话之后呢，他的内心真是久久无法平静啊，他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竟然还有这样的身世，突然间自己多了个亲生父亲，而亲生母亲并不是眼前的冯院长，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称呼对方，要喊一声父亲肯定是喊不出来，自己从小到大都没见过对方，甚至他根本就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此时的他久久无言，脑海中是万般思绪涌上心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而王世堂看到康献群沉默的态度，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就这样，场面是十分的安静尴尬，以至于烧水的声音都成为了这个房间里的回响。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十分不合时宜的声音传了出来。哎呀，我说呢，刚进门的时候啊，看见老先生我就奇怪啊，怎么能和献君长得这么像呢？原来是公公来了呀。这句话是谁说的呢？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正是康献群的妻子。为什么说他这句公公叫的不合时宜呢？甚至说是失了分寸呢？关键就在于时机和身份。如果康献群本人当场认下了这位生父王世堂，那么他作为儿媳妇呢，跟着丈夫喊一声公公，那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可眼下呢，奶奶刚介绍完王世堂是美国的归国华侨，康献群本人还僵在那儿呢，一个字儿都没说呢，脸色复杂，明显是震惊、犹豫、心绪翻腾，还远未到相认的那一步。他作为妻子，在这种微妙的当口，越过丈夫，抢先一步喊出这一声公公，意图就太明显了。这不就是急不可耐的想攀亲，透着股上赶着巴结的意思吗？或许大家可能不解啊，康建群妻子他家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显赫家庭，按常理说不应该眼皮子这么浅，见到有钱人就往上贴吧。但是大家可别忘了啊，当时是什么时期啊？那可是1995年，正是出国热如火如荼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两个字，那对着无数的国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达官显贵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金光大道，意味着阶层的跃升，意味着子孙后代的光明前程。那多少人是削尖的脑袋想把子女不惜一切代价的送出去，而这股狂热甚至是延续至今，仍然是不少家庭的终极梦想。而王世堂是谁？他可不是普通的归国华侨，他是从美国回来的，而能从那片土地上扎根数十年，肯定是积累下了不菲的财富。这意味着他手里可能握着那张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通行证，送人去美国，并且在那边能够提供坚实的保障能力。这份能量的价值在当时那个年代，那远远不是单纯的金钱能够相比的。而康献群的妻子出身显赫不假，但正是他这个阶层的人对于送子女出国的执念往往更深，而他脱口而出的那声公公瞬间就暴露了他内心最热切的想法，就是想为自己或许是下一代搭上这趟通往理想国的直通车。至于丈夫康献群此刻内心的惊涛骇浪，在出国梦的巨大面前都显得不那么的迫切。当大家听到康献群妻子的这句话时候啊，奶奶有些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而康献群呢依然是一言未发啊。这个时候呢，王世堂开口了，对着康献群说：孩子啊，对不起。这句对不起啊，整整压在我心里40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着你的母亲，还有未出生的你。我想象着你出生时候的样子，想象着你小时候的样子，想象着你长大之后的样子。我特别想回来找你和你的母亲， 但那个时候的我身不由己呀。当你母亲怀你的时候，我不得已出国了，后来呢又辗转去了大洋彼岸。等我好不容易站稳脚跟之后，那我就想把你还有你的母亲也接到那边去，但是那个时候两国没有建交，根本没法实现。我是想回回不来呀。那就这样，我在那边一直等啊盼呢、啊、终于等到现在，政策宽松了，我这才得以回国。回国之后啊，我就一直打听你和你母亲的下落，直到昨天我才找到冯院长，才得知你母亲在生你的时候难产去世了，而且是多亏了冯院长夫妇把你收养在了他们康家，才得以长大成人。我知道啊，对你来说我突然的这个出现，你肯定是一时难以接受，我明白，你甚至可以怨我恨我，我都理解你，这些我都受着。但是我这次来呢，不为别的，我这辈子啊，错过了你的出生，你的成长，那这些都是我欠你的，这些不是钱能买来的时光，我心里都明白啊。可是孩子，我在美国那边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也算是攒下了一份家业，可能我在财富方面啊，我是一个亿万富翁，但是我在情感方面却是一贫如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乞丐呀。现在我老了，八十有三了，如今我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用我剩下的时间好好守着你，把过去亏欠你的一点一点尽我所能的都补上。我想把你接到美国去，把这错过的几十年用我剩下的日子加倍的弥补你。康宪群听到王世堂的这番话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我是不可能跟你回去的。我承认你是我的生父，我也相信你当初的这个决定有你的苦衷，但是现在呢，我已经四十多啊，马上五十了，我的母亲也八十多了，她和我的父亲一直抚养我长大，爱护我，照顾我，他们也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在年幼的时候没有抛弃我，那我怎么可能在他们年迈的时候抛弃他们呢？所以我不可能和你回美国。听到这儿的冯院长眼角滑落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泪水，然后呢马上就被他擦掉了。很显然，老人家对康宪群的回答是非常满意的。我们常说，生我而未养我者，断之可报；未生我而养我者，无以为报。养育之恩重于山，远非血脉相连是可以比拟的。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中是否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感觉，这一幕生父的猝然的现身，带着数十年缺席孩子成长的沉重，他何其相似，又何其讽刺的重演了当年。康宪群风尘仆仆的赶回后所宅村，接回了同样被亏欠了童年的儿子康宇哲。命运之轮在此刻是完成了闭环。康宪群自己身为父亲，对康宇哲怀揣着无法弥补的巨大亏欠，而如今他自己呢，也骤然成为了那个被生父王世堂亏欠了整整一生的孩子。这宿命般的两幕重叠，正如我常说的那句话，我们种什么样的因 就得什么样的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你如何对待因缘，命运终将以相似的方式回响于你的生命。所以当康献群说完这段话的时候，康献群的母亲冯院长，他的内心是感到非常的欣慰啊。他觉得自己这几十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竟然是如此的懂得感恩。而王世堂听完之后却沉默了，他完全能够理解康献群这样的做法，给自己的养母养老送终，这是为人为子最基本的德行。看着场面又一次的陷入了安静，康献群的妻子又开口了：“公公。”献群刚知道这个消息肯定是难以接受，你给献群点时间，让献群好好消化消化。您来北京的这段时间肯定也没时间好好逛逛，这样我和献群呢陪你在北京城好好逛逛，然后咱们慢慢再谈这个事儿。康献群妻子的这句话真的可以说与他刚见门的时候抱怨请假耽误工时的这种牢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真的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啊，他把不要脸呢也是发挥到了极致啊。可是冯院长是绝对不会给他这个献殷勤的机会的。就在他说要陪王世堂老人逛一逛的时候，冯院长就开口说：“要逛一逛啊，那好说。宇哲正好蹬三轮，那就让宇哲带着我和王先生，我们在北京逛逛吧。然后晚上回来，咱们再坐在一起，一起好好谈谈。”康献群的妻子听到自己的婆婆都这样说了，她内心就算是有再多的不满，她也不能反驳什么，也只能是点头答应了。那就这样呢。康宇卓蹬着三轮，带着自己的奶奶和王爷爷在前门附近的几处景点逛了起来。途中王世堂其实感觉是有些奇怪的啊，从康献群以及他妻子的穿着来看，家里的日子应该过得不错，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孩子蹬三轮呢？这个年龄段应该正是读书的时候，难道是宇哲的学习成绩不好，不想继续读书，所以才出来蹬三轮？于是抱着这样好奇的想法，看着前面蹬三轮的康宇哲，就扭过头啊，问旁边的冯院长：“大孙子宇哲怎么出来蹬三轮了呢？是学习不好，不想读书，还是怎么回事啊？”当奶奶听到王世堂的话之后，笑着说：“我们宇哲呀，可聪明了，学习也非常好。是他爹献群和他继母不愿意让他读。”说到了这个继母，奶奶便把康献群从年轻插队到贵州，结识第一个妻子，生下康宇哲之后，后来家中发生变故，康献群回到北京，包括全家人经历牢狱之后，康献群再次和这个继母结婚成家，并且是又生了两个孩子。直到后来宇哲的生母过世，康献群把宇哲接回北京之后，吃的所有的苦，受的罪，包括继母对他的各种苛刻，全都对王世堂说了一遍。而王世堂听完之后更是止不住的摇头叹息，一脸慈祥的上下打量着康宇哲，竟然突然飙出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康宇哲进行对话。坐在一旁的奶奶冯院长虽然说也是知识分子啊， 但是对于英文来说，只能是模糊的听个大概。但康宇哲却对答如流，那一刻汪世堂彻底清楚，为什么这么懂事儿的一个孩子要出来蹬三轮了。但是随即他也没有再说什么，而是转移了话题，问冯院长，您现在也是到了耄耋之年了，有没有想法和我一起去国外享享清福啊？听到王世堂的话之后，冯院长当然能听出来王世堂话语中的深意，那就是想通过他来实现接康献群到自己身边的目的。所以老太太呢一口就回绝了，她说，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啊也差，不像你这么硬了，出远门很不方便，这儿呢也是我们的根，都说落叶归根，也是上岁数了就越不想往外跑了，另外我们家老康也埋在这边，等我死了之后啊还得跟老康合葬呢。要说聪明说话呀都是点到为止，听完冯院长说到这个落叶归根之后，王世堂的内心也有了些许的波澜，想了很多，随后呢就没继续再往这方面聊，而是说起了自己在美国的一些事情。康宇哲呢听到王爷爷和奶奶的交谈，也得知了自己这位王爷爷在美国是做金融投资的，在当时美国比较出名的很多企业都有爷爷的股份。宇哲虽然对经济学不太懂，但是他的这个爷爷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个字儿，有钱。就这样康宇哲蹬着三轮儿，带着冯院长和王世堂逛完了北京几个知名的景点之后，就回到了家中。到了家中之后，王世堂发现家里多了两个孩子，这个时候康献群的妻子来到王世堂的身边，拉着这两个孩子向王世堂介绍，这两个呀都是您的孙子，指着老大说，这是建新，然后又指着老二说，这是建民。说完之后呢就对这两个孩子说，快叫爷爷。随后这两个孩子带着拘谨喊了一声爷爷。而这个时候的王世堂看到自己的这两个孙子，然后又看了一眼宇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此时王世堂的眼中，自己的这两个孩子啊穿的是光鲜亮丽，身材也都是肥肥胖胖的，而康宇哲呢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劳动服，身材瘦弱，一看就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这一刻的王世堂心中呢想起了白天冯院长对他说的话，康宇哲在这个家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但是他现在并没有说什么，而是等大家都坐在了一张桌子上之后，这个时候康献群的妻子表现得十分的殷勤，不是给王世堂端茶就是倒水，而他的这两个孩子呢在他的教唆之下也是一口一个爷爷的叫个不停，而反之康宇哲呢表现得极为平静，仿佛这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一样，自己在这里好像就是个过来凑人数的。看到这一切的王世堂对着康献群说，献群呐，我知道我的到来很突然，你一时接受不了我也理解，但是我在北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考虑，剩下这几天呢我想去南京上个坟，看看你过世的母亲。你们平时都有工作忙，正好宇哲在家也不上学， 就让宇哲陪我一起去南京看看。康献群听完这句话之后，也是不加迟疑的就答应了下来。而这个时候，康献群的妻子刚要张口说话，却被冯院长抢先开口了，说这样也好啊，正好宇哲在家也没啥事儿，而献群和媳妇儿呢还有工作，建新和建民还要上学，就让宇哲陪着去也好，爷孙俩呢也联络联络感情。康献群的妻子听到冯院长的这句话之后，一下子把刚刚要说的话咽了回去。就在第二天一早，王世堂来到冯院长家，询问自己已故的妻子具体安葬在了南京哪里，要去看一看的时候，冯院长真是思索了好长一段时间，对王世堂说，哎呀，这一晃都近十年了啊，别着急，容我好好想想，当年我和老康具体把夫人安葬在什么位置了呢？过了许久之后，冯院长还是给王世堂写下了一个地址，结果祖孙二人按照地址到达南京之后，发现原本在冯院长口中的墓地竟然已经成了高楼林立的住宅区了，一点墓地的影儿都看不到了。当二人找到附近的老人打听询问之后，得知在十几年前这个地方啊还真是一片很大的坟场啊，后来因为城市建设，该迁的都迁走了，剩下没人认领的，也就都推平盖楼了。听到这儿的王世堂只感觉一阵眩晕，身子呢一踉跄，便马上被康宇哲给扶住了。康宇哲第一次看到了这位风度儒雅的归国老华侨，伤心的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一边哭着一边不住地跟康宇哲忏悔着年轻时候对妻子的亏欠，如今时隔50年回国寻亲，想亲自到亡妻的坟前祭奠，可是还没给他这个机会。此时的康宇哲只想着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安慰这位耄耋老人，他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爷爷的后背，一边安慰地说，爷爷，您千万别再伤心难过了，有些人虽然永远离开我们了，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有爱，他就会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住在我们的心里，您跨越重洋相隔几十载还能来到这儿寻找我的奶奶，就足以说明奶奶在您心里的位置是何等的重要啊，您的这份牵挂和惦念没有因为时间和距离而减弱，今天我们到这儿了，虽然没办法到坟前祭奠奶奶，但是我相信奶奶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有感知的，也一定会无比开心的，她肯定不希望看到现在的您哭得如此伤心，因为我相信奶奶在活着的时候也一定是同样深爱着你。但是像您的亲生儿子，我的亲生父亲康献群，把我和母亲留在农村15年，直到现在母亲去世都5年了，他不仅一次没有去祭奠过，甚至不提不念，更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忏悔，心中无爱的人又怎么能让别人去爱呢？当王世堂听完康宇哲的这番话之后，对他的这个大孙子更是另眼相看，因为他在刚满20岁的康宇哲身上看到了一个与其年龄极不相符的成熟稳重，敢爱敢恨且本性善良的好孩子，也更加明白了他的这个大孙子为什么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在遭受诸多的不公和排挤之后，仍然是坚持着内心的那份爱和善良，因为他在大孙子口中没有听到一句对自己父亲和继母憎恨的话语， 反之更多的和他表述了在贵州农村养他长大的郭伯伯这份恩情的亏欠。这让王石堂在心里彻底的喜欢上了这个大孙子。虽然这一次祖孙俩去南京没有如愿的见到当年亡妻的坟墓，但是这一去一回的路上，两个人聊了很多很多。在康宇哲的心里，对他的这位爷爷瞬间是增加了一种无形的亲情感，而在王世堂的心里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老人要带康宇哲去美国，要让他的这个大孙子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大的发展前途。因为他的这个大孙子吃的这些苦啊，实在是太多了，坚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而他在这个大孙子的身上看到了真正人性的光辉，看到了他们王家未来的希望。就这样，等康宇哲和王世堂回到北京之后，康宇哲找到了自己的奶奶，并且对奶奶说明了王世堂想带自己去美国的想法。没想到当奶奶听到这儿之后什么也没说，反而走进屋里找出一个包裹，里面全都是康宇哲的衣服。原来奶奶早就把宇哲的东西打包收拾好了。随后就听见奶奶说，宇哲呀，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只让你带着我和你王爷爷出去逛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你陪王爷爷去南京看你的奶奶吗？因为我就是想促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等到他回美国的时候，我会请求他带着你一起走。结果没想到你王爷爷却主动想带你走啊。当听到奶奶的话之后，康宇哲的内心充满了震惊还有感动。他没想到奶奶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带着这么一层深意。还不等他说话的时候，奶奶又说了，宇哲啊，你必须要走，我知道你这孩子有志向，也知道你聪明懂事儿，但是你也明白你父亲的为难，面对你的继母，你的父亲只能妥协，所以你在北京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你甚至可能永远都读不上书了。你甘心一辈子蹬三轮吗？所以宇哲，你必须要走到美国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也不用担心我，我这一把老骨头了，现在身子骨也还行，而且你父亲不也在我身旁呢吗？有啥事儿，你父亲也能照顾得上我，所以你就别担心我了，你就跟着你爷爷去美国吧。此刻的康宇哲听完奶奶的这番话之后沉默了，他想了很多，确实自己在这儿是看不到出头的希望的，自己的内心还有目标要完成，还想要报答自己的郭伯伯，可是这样的自己怎么才能去报答郭伯伯呢？在北京是没有希望的，而去了美国自己可以继续读书，可以继续深造，等到从美国回来之后就有能力报答自己的郭伯伯，还有照顾自己的奶奶。想到这里的康宇哲红着眼眶对奶奶说，奶奶，我听你的，我跟爷爷走。就这样，第二天的时候，王世堂早早地来到了家中，把他想带康宇哲去美国的想法和冯院长说了。冯院长也是一再的嘱托，一定要让宇哲开心快乐的生活，不能让这个苦命的孩子再受任何委屈了。 而当康献群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却是不同意的，对王世堂说，建新建民同样是您的孙子，您为什么厚此薄彼要带宇哲一个人走呢？王世堂听到这句话之后也表示说啊，我这次回来的比较仓促，最多只能带一个人走啊，但是你放心，我这次啊先带宇哲走，等我在那边安排好之后呢，我会把建新建民都接过去的。同时王世堂又从包里拿出两张支票递到了他的手里，告诉他，你和献群一定要好好生活，再苦都不能苦了孩子，这张支票里的钱能让你们一家子生活得很好了，也是我的一份心意。而另外的这一张支票呢，则是塞到了冯院长的手里，感谢他当年收养自己的儿子，并且把他抚养长大成人，娶妻成家，这份恩情当然肯定不是拿钱去衡量的，但是对于如今两位都已经年过耄耋之人，也只能是通过这笔钱让冯院长更好的幸福的去度过余生。交代完这一切的王世堂，在所有人的送别之下，带着康宇哲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那一年康宇哲刚刚20岁。那我们说，当康宇哲到了美国之后，真的能过得更好更幸福吗？真的能够像王世堂说的那样，享受更好的资源，接受更好的教育，能够出人头地吗？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